生命记二十一章。
这章不算太长，这个说了五件事情。弟兄姊妹读过之后可能没有记得，但是起码有一些印象。头一件事情呢，说到一个命案，那个有被杀的人倒在天野里头，不知道是谁杀的。那么若是这样情况之下，那么不是说就这样不知道那就算了吧。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凡是有被杀都是流了无辜人的血，那是这个总玷污了那个地方。所以那个这个四位长里头长老们和这个审判官要出来呀、啊，要做一件事，就是量一量啊，那个被杀的人离着哪一个城啊是最近的。那若是找到一个城市被最近的，比如他那要出事情这样最近呢，那个城里长老就要负责责任，要把这个事情啊能把它了解一下。那怎样了解呢？给他们一个方法啊，就是要从那个他的牛群当中取一个母牛犊。这个母牛犊要没有耕种、没有耕过田地、也没有负轭的一个母牛犊，那么把它牵来之后。然后他迁到那个一个地方呢，就是没有耕种的一个山谷，那并且那地方虽然没有耕种，但有水流，但是流下来的、流出来的。迁到那个山谷那里啊，就把这个牛的这个颈项啊打折，打折，然后呢，再一件事情就是要请利未人来，那利未人是。利未人呢，就是侍奉神的一般人，这一般人呢，并不见得他们是有特别的资格，他们所有的资格就是因为他们神选召他们，要他们侍奉神，他们是合神的，最近是亲近神的。换句话说呢，他们能够懂得神的心意，他们能够在那做神一个神话语的代表，能够把神的话语借着他们来说明出来，他们可以断定说这件事情啊是可以，这件事情是不可以了。还这件事已经了结了，他们可以来做一个断案，这是他们一个主给他们的权利。那么然后呢，这个本城的长老啊，那就是那个离的那个最近那个长老，他要在那个打折景象的那个牛的那里啊，要洗手，表明无辜。就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呢是谁杀的，我们眼睛也没有看见过。那这样承认之后，然后也承认说也在主面前求主赦免呢以色列人的罪。那这个他不是为了自己求，也不是为了他们城里的求，说不是主求你赦免我罪，或者赦免我们这个城里头的罪，他赦免以色列人罪，但是为了整个以色列那个全体啊在那儿祈求的。然后祈求完了之后呢，那利未人就说这个事情已经了结了，可以了，那神已经赦免你们的罪了。这头一件事情就是。就大体上来说呀，就是这样。我重复一下呢，就让弟兄姊妹印象更深刻一点。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他们打仗的时候了，若是神把那个城里人呢都交在他们手里头，他们就掳掠那个城里人。我们上一章已经说过，男丁呢要把他都杀掉，那么所有的妇女还有那些牛羊牲畜啊，他们可以掳掠来做他们的产业。假如在掳掠当中，那个掳掠的那些妇女呀、啊，如果看见一个人呢是他很喜欢，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就可以娶她呀，就可以娶她，领她到家里面去，到家里打过一个月的时间，让她修指甲了、换衣服了，为了她要奔家在哀哭啊。那一个月之后，你才能跟她有结婚。等结婚之后，若是结婚之后，不喜欢他的话呢，就可以让他去。 在伊斯兰当中有一个规矩，就是若是你不喜欢这妻子的话，你可以写个休书啊，就让他去了。嗯，和今天的法律不太一样的了。那就是说，若是你不喜欢他，你可以让他去，但是要记得也不可以把他卖掉。当做一个奴隶啊，把它卖掉，把一个俘虏你把它卖掉，做别人奴隶，这不可以，你也不可以把它当做奴隶的对待。那你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和他结过婚，你和他联合过了，所以你不可以啊，再把它当做奴隶，也不能把它一个产业把它卖掉。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是他所爱的，还有一个妻子是他所讨厌的。那么这两个妻子都生了儿子了，生了儿子，那个说长子呢是那个说恶的，说这个说讨厌的那个妻子，他说不喜欢的妻子来生的，那个另外一个儿子是这个那个他说喜欢的妇人生的。但是到末了时候承受产业的时候啊，你不可以啊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归给啊那个你所爱的妻子所生的，你还要把产业归给啊那个你所不爱的妻子所生的，因为他是长子，长子在他们的那规则里头是多得一份的产业的，一般的宗子得一份，他得两份，这是长有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得两份的产业，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产业，把这个长子名分呢给这个你所爱妻子说的生的，那你应该把你这个长子名分归给呀、那个你所不喜欢那个妻子生的，因为虽然你不喜欢他，但是他的确是你这长子是头一个啊，所以你要名分，啊，
长子的名分，
这个。名分不知吧？不知道是名分的意思。名分是一个，他们有个长子的名分呢，就是
产业的双份。
要舍得
分产业的时候得双份。
得双份产业，祝福你也归给他。就像这个这个雅各以扫啊，以撒呀，为他两儿子的时候，他有一个儿子叫以扫，一个儿子叫雅各，他喜欢以扫，虽然双生的，但是他喜欢以扫，他不是太喜欢雅各，起码呢他喜欢以扫，所以他要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归给以扫，并且呢也把这个这祝福啊归给以扫，就是他都是他喜欢的。那不，这部分那是，以撒这事情是一个妻子所生的了，这里说两个妻子，一个爱的，一个不爱的。那，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原则是一样的了。那这个雅各呢，他这个是没有长子的名分，因为以扫是先出来的。他虽然是双胞胎呀，但是以扫先出来了，他是后出来的。出来的时候他就不他舍不得抓住他的哥哥脚跟呢，说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抓，就是出来的时候呢还不让他哥哥出来，让他哥哥等一等，他先出来，结果呢还哥哥先出来那个他就手抓着哥哥，所以他的名字叫雅各，就抓的意思啊。他这个一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呀，那我不是长子，我没有长子的名分，我要把这长子的名分想办法怎样把它那个买过来啊、所以他有一次煮红豆汤，说他哥哥从外面回来要向他要一碗红豆汤呢，他说可以啊，我可以给你，不过你要把长子名分的卖给我。他哥哥糊里糊涂的就说，我快渴死了，我还长子名分有什么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好吧，卖你就卖给你好了。他一向歧视，他就歧视了，就卖给他了。他以后后悔了，又不行了，后悔了，你就一个卖给他了嘛，因为歧视了嘛，那个就不能改变了。这是那个以扫啊，他轻看了长子名分，所以就卖给雅各了，就得不到他父亲的祝福。说明这里这个他们有这个一个名分的长子的名分呢，是很宝贵的。这是在以色列中间的，他们也说他们风俗也是这样，或者他们的法律律法规定呢也是这样，长子的名分是要得到双份的产业，得到父亲的祝福。这个是 第三段的是吧？第四段呢，就是要是你有一个儿子了，这个儿子顽梗啊，悖逆，不听话，那么怎么讲他也不听，怎么管他也没法管好，那怎么办呢？那到父亲的就把他抓到城门口长老那里，到了城门口之后就告诉我这个儿子是顽梗悖逆的，不听我们的话，也不受我们的管教，我没办法了。然后他们呢，然后呢就把他用石头把他打死掉，啊，说这样以色列都听见害怕，做儿女的不能够这样悖逆，顽梗悖逆，不听父母的管教，这是第四件事情。第五件事情呢，就是若是有一个人犯罪了，你把他那个杀死了，因为他犯罪了，你把他杀死了。那杀死之后，你就把他挂在木头上，然后呢，这个挂在木头上呢，那是必须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做的，当日到就那一天晚上，必须把他从木头取下来的。他死了，他若是没有死的话呢，要把他腿打断。那把它取下来，那么若是死掉的话呢，那就不要腿打断了，那就是拿出来，然后就把它埋葬，这就是要这样，因为他说呀，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神所咒诅的，所以不能够留在那里，晚上要过，不能留在晚上过夜，因为这神所咒诅的，所以有的时候神晚上会出来的，说在你们营里头走啊，他不愿意看见一个死人呢挂在那个地方了，他不愿意，所以一死的人呢必须要把他埋葬起来啊，这是这个末了一件事情。我想我这样说一大体上呢，大家有一点印象。那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明白这些事情的意义，到底为什么讲这些事情呢？为什么把这几件事、这五件事情写在这一章圣经里头，讲给以色列人听呢？当然呢，也可能当摩西讲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没有想有什么意义的，他没有想，圣灵知道，圣灵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他里头，有圣灵的那个属灵的意思的啊。摩西可能不知道，以色列人听的时候呢也不知道，光是知道这几件事情，这件事该这样做，那件事该那样做，那么一件事该这样做，他们光知道这个他属灵意思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是活在律法之下，没有活在圣灵里头啊。我们知道那个所有神的话语都有神的心意，都是神的心意，既然神的心意那一定有属灵意思在里面，那这个属灵意思摩西讲的时候摩西可能会不知道，以色列听说也可能会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知道的。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圣灵呢，知道神的事情。那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情呢？照样，除了神的灵之外，也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情。也没有人知道神还能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圣灵在里头了，借着圣灵我们能够明白呀，神在新约里头所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也能够明白神在旧约里头啊那个所告诉我们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时，我们读这些旧约，不光是我们知道字面的意思，该怎样做，该怎样行，那这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到这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明白神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把这几件事情能放在一起来讲，我们需要明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说要该懂得的一件事情。如果是我们光知道字句呢，那也很好了，你知道字句的意思，明白字句的意思也很不错了，但是这个呢不能满足神的心意，神不是光把这字句给我们，神乃是把他心意给我们，让我们明白，借着这些字句让我们来明白这他的心意什么，所以这些字句必须把它解开，然后让我们看见神把这些话也告诉我们，那他的意思在什么地方，他的心意如何，是什么，那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啊。 头一个段落呢，说到有一个是被杀的人呢，这个倒在田里头，那没有人知道谁杀的，也没有人知道啊，那个这个他为什么要被杀，没有人知道这原因的，因为可能是晚上啊都没有看见。那么怎么办呢？今天呢，可能就在去侦查去查了，到底谁杀？但是我们知道，这一许多时候也杀不出，也查不出来的，就好像在杀他呀。我们有一个亲戚，我为什么那个亲戚啊，他的儿子啊，是个医生，结果这个那天晚上啊就被杀掉了。
白天
被杀掉了。那他是住在这个。住在楼上是吧？这楼上在有进去的时候啊，有铁门的，有看门的没有啊？
他是楼嘛，阿帕门嘛，这是，对，有看门的嘛？
有看门的进去，什么人进有看门的？那么进了房间里就当然还有钥匙的。那么这个人，在那这个也有外面看门的，他自己也有钥匙，他的房门也有钥匙，但是呢，这个人被杀掉了，到底谁杀的呢？不知道。那么当然他们就报警了，报警警的，因为不知道，警察也不知道，也不晓得的啊，开头说侦查，然后那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就过去了啊。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所以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有各种仪器啊，那就更比那时候更方便，那时候什么都没有，那怎么会知道呢？既然被杀了，就夜里又是夜里杀的，也没有能看见到底为什么杀，为什么什么原因？那好像在人来说呢，这件事就是那就没办法了，就是不了了了之。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圣经里我们看见了，一个人若是被杀的话呢，他不仅是了这个人被杀了，那个，并且呢，他就。那个若是没有把杀他的人呢制裁的话呢，那就是流无辜人之血，那流无辜人之血呢就把那个地方呢污染掉了，而这个地方乃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这些神所应许给他们产业呢，那就是也是神所看的，是神的产业，那就是神所看重的，并且也是神所宝贵的，所以那个产业不能被玷污的。如果我们的神乃是圣洁的神，他那个必须他要保持那个产业呀，要不被玷污，那这个必须要圣洁。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我们人需要圣洁，他我们所住的地方也需要圣洁的。这个这句话呢，就我们今天呢。那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假如是我们城在哪里呢？我们也我们的城啊，就我们知道我们的城啊，那个属灵城是在哪里啊？啊？要凉的话，离着我们城最近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城是什么城啊？
教会。
我们城市教会啊，教会是神的城啊，是吧？也是我们的城，我们就住在这个城里面。那个城啊，就是一个见证，把城里面情形啊表明出来的。如果我们的城啊就是教会，教会乃是那个我们的见证，乃是基督的见证，要把主耶稣基督表现出来、彰显出来。主耶稣基督是圣洁的。那这个城啊就把主耶稣表明出来，不能有误会，有误会的事情啊那就表现错了，不能做见证了。既然做见证呢，就是把那个主耶稣表明出来，那是圣洁的，所以这个城啊是应该是圣洁的。那真诚就教会说的，不要以为说别人犯的罪啊与我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见，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若是没有信主的时候呢，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若是我们已经信主的话呢，跟我们很有关系。虽然我们 不一定有亲属的关系，也不一定有 血统的关系，但是和我有关系，那关系就是属灵生命的关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那个一家里头的人，我们都是一城里头的人，也都是这个教会里一城的人，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是连接在一起的。若是这个承受了玷污的，那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的负责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什么人负责任呢？就是和这些事最近的啊，就最清楚的人，要负责任的。不能全教会负责人，也没有不可能的。那么多弟兄姊妹千千万万，怎么能通得过来呢？但是什么离他最近的，那需要负责人。那我们怎么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的事情，虽然不是你事，但是你城里的事情，是你教会的事情，你也需要出来负责任的。你解决这个问题，若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是那个神城被玷污了，神就不能行走在这城里了，神就不能住在这城里头。那教会的实际神的同在，那等于那就不是教会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保持神的同在，我们必须要保持那个教会是纯洁的。所以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的事都和我们是有关系的。有一个弟兄啊，他就那个责备另外一个弟兄啊，就说你不该做这件事情的，你要需要在中间认罪。那个弟兄就跟他说呀，他说你管你自己事情，你做你自己事情好了，不要管我。他这就是我的事啊，我这就是我的事情。那虽然你说是你的事情，但是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一城里的，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和这个城啊，我和这个事情啊最近的，所以我要负责任，我要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在主面前就比主在主面前好认罪，承认你罪，让主来赦免你，好像这个误会啊能够完全除掉。所以我们个人的软弱就是全教会的软弱，我们个人的失败又影响到全教会。那这个一人呢摇动全军呢，那我们要不要以为说我们的软弱失败是我们软，我们个人是和教会没关系，和教会大的有关系。许多时候教会刚强不起来，许多时候主的同在不没有让浓厚啊，就是有血的罪啊没有对付，也不知道，没有对付，也没有人去帮助他去对付这些的，除掉这些的罪，所以呢，那个神的成分呢，神的同在的情形就减少。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要让教会是那刚强、明亮，成为主耶稣基督见证的话，那我们必须要负起的责任来了。所有主让我们知道的事情，那我们必须要去对付，要去把处理这些事情，把这些事情完全除掉，解决这个问题。那用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给我们一个方法了。那个方法就是你要从牛群当中牵一只的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一个母牛犊，把它牵到那个山谷里面。那个山谷啊是很远很远的，没有耕种，没有开垦过的，那就离得那城市很远，还到旷野，要到了旷野里头。虽然是远，但是那个山谷有水流出来的，就在这样一个山谷当中，把牛的景象啊打折掉啊，借着这个牛借着这件事情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就知道这是外面的一个方法了。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必须这样去做。那今天我们知道，那这一个母牛犊啊就知道谁说的？主耶稣说的，就知道主耶稣说的。主耶稣他就是一个母牛犊。为什么说是母牛犊呢？那一方面来说，也就说到他是做儿子的啊，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另外一方面说呢，他是母牛犊，母牛所生的儿子，那就是所生的，那就他有啊生命的延续能力的。不是他不能延续生命，有延续生命的能力，有传福音呢、也能有这个服侍别人呢、有这种恩赐。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这样，他这个生命延续到天天多少年呢，是一直延续下去的。所以这时候指着主耶稣说的，说未曾负轭，未曾耕田耕种， 那什么叫为什么负恶呢？那个我们今天所负的，我们都是负恶的。我们不是主义是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嗯。然后就说呢，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必得享安息。那今天我们都是负轭的人，我们负轭，我们负什么轭呢？那可能我们今天我们的重担呢，我们不相同的，但是有一个轭我们是相同的，
罪。
什么轭呀？
罪呀、
啊。罪，就好像这个，也不知道杨妈妈看到了没有，那个《天路历程》里头、啊，昨天呢，那个小朋友们在车上就讲啊，他那个金主，他走在这个地方了，掉到鱿鱼兜的，掉到一个泥坑里头去了，鱿鱼潭呢，他爬不上来，为什么呢？他是身上有个 burden， 那个 burden 就是那个恶，他负的恶，那就是罪，是吧？他身上有罪，还没有承认罪，所以一生啊。都是有重担的，他那个重担把压下去啊，怕吃大爬不起来的。我们今天都是负恶的，负过恶的，就是身上有个burden的。那么如果没有得救之前呢，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都有个负有恶。你虽然是那个这个环境很顺利，一切都没有什么难处，但是我们里头有个罪的恶。那个恶在我们里压在我们里头，使我们里头没有安息，我们里头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的。所以那个恶必须要从我身上它除掉。未曾负恶，主耶稣基督是没有这个恶的啊，他是没有罪的，他也是不知罪，他也是没有犯过罪，不仅没犯，他也是没有罪，根本罪在里头就没有地位，所以他没有负这个恶。未曾耕种，那耕种田地呀、啊，那我们都是在汗流满面呢、啊，才能糊口的一般人，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的时光，说我们是受咒诅的，因为亚当在从伊的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出来时候，神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这样去耕田啊，要汗流满面。那今天我们虽然不一定耕田，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一般的人，所以我们是这样。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他不是这样，他没有负恶，他也没有耕种啊。他虽然是做了那个牧羊的工作，但是呢，他并不是啊一个重担在他身上。我算他是神的儿子，他从神手里接受神所安排的一切的事情啊，所有安排的一切。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工作都不是我们自己花力气做的，你都必须在安息日去做。为什么呢？就神他给你这样工作，他也这能力也给你这样能力，无论传福音也好，无论是讲道也好，那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呢，他叫我们去哪儿做，但是呢他也给我们这样能力。比方说这一次这个温哥华弟兄讲到这个讲道的时候了，他真是他说很痛苦，为什么痛苦呢？他不晓得讲什么。他说我念了那个基督书房，我念了四年都毕业了，我有一大堆的知识，但是到底讲什么呢？我不能把每个东西拿出来讲啊，到底主要我讲什么？那个是我们，他说他不知道，他在主面前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到了礼拜五，到了礼拜五啊，晚上就要回来的时候了，忽然间里头有一句话，就主给他的一个题目。啊，因为他一直在那儿祷告嘛，主就给他题目，要讲啊，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啊。这是他题目，这个题目非常好，这我们接着向天主给他的，他就很高兴了，行了，那既然有这样题目了，那然后他就去准备啊，怎么讲呢？啊，这个他礼拜天早上就这样讲去了。其实呢，那主给这个题目呢，是主说给我们的。那个怎样讲法呢？也是应该是主说给我们的，不是说我们有了题目之后，然后就我们自己去想啊，该怎样讲法。那有了题目之后，还要问主，你要我怎么讲？那主不仅是把题目给我们，也会把那个怎样讲法给我们的。不但这样，并且讲能力也给我们啊。你有讲有方法了，但是还需要膏油啊，还需要能力啊。那能力从哪儿来呢？也是主所给我们的，所以今天主所给我们一切的工作 都是主自己负责任做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悲重担，不是我们自己在在努力汗流满面我们自己才能做出来，那是都是主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所有服侍主的人也好，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服侍，或华语的服侍，或者是儿童的服侍，或者这个服侍，许多的服侍，每一件服侍都不是需要我们用自己力量的，那是靠着主所给我们，主所给我们预备的那个他的能力，那个他的智慧，他的方法，主给我们，然后呢我们用主所给我们这一切来服侍。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这样，他说他所做的都是父在里面所做的，他父在里面怎样做他在外面怎样做，父在里面怎样说话他在外面就怎样的说，他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我所说的话都是父在我里面说的。说是我们主耶稣他是未曾耕种啊，也未曾负恶的，因为那一个母牛犊，那他是这样一位，那这个母牛犊呢要被牵到啊那个没有个开垦呢、啊、那个一个流水的一个山谷里面去，在那打着几景下，的确我们主耶稣就他是这样，他是被牵到一个旷野里头啊，在十字架上，那是旷野，那是旷野地方，那在那里啊这个没有开垦过，没有，这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基督是先锋啊，他头一个走在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别人走在是也有受苦的，那许多时候说我不甘心乐意，有时候发言，有时候埋怨，那不甘心乐意。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存心顺服，一至一死，且是在十字架上，他顺服到家了，就是在十字架上。但是我就那个十字架完全说出主耶稣的顺服啊，所以没有怨言，没有埋怨，这一条道路啊是没有人走过，只有主耶稣头一个，他是先锋，所以那是未曾开垦之地，并且那地方是流水之地啊，还有水从那流下来，那、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呢，那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啊，从那里头流出来，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生命的活水呢，除去我们的罪孽。那除去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双重罪啊，两方面都解决了。一方面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那他借着宝血啊，助了他为我们流了宝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啊，解决了我们的罪案。另外一方面，他也流出水来，来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那个肮脏和污秽的东西，我们里面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那并且你挂什么？把他这个，这是我就咋我摸到一段，我不能把它写成，他摸到一段讲。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乃是这样的一位，所以这就是这个母牛犊啊，就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那这母牛犊那个被打折的地方，那长老在上面洗手了，他说：“主啊，求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谁杀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看见，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被杀的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他所以求主啊，赦免以色列人的罪。他不是为着个人祷告，也不是为着他们那一城的祷告，乃是为着所有以色列人祷告，因为这一件事情是影响到教会的，影响到所有以色列人，所以他为了以色列人祷告，那求主赦免，然后主赦免怎么知道？就立位人来呀，来印证这件事情，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啊。因为为什么他们能印证呢？因为他们和主的关系最近呢，主就借着他们来说出这个话语来，这是头一段。头一段就给我们看见怎样解决那个受玷污的问题啊，无论是什么事情受了玷污了，那个这个冒犯了神的圣洁啊，那个总是 不管是我们也好，或者别人也好，那么这个问题总要解决的。我们不能用到不是我们，我们就可以，就无所谓了，不管他了，因为和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和我们都有关系，是的，和你成最近的一个要求，就是和你发生关系最密切的。那我们总要把这问题解决掉。那么怎么解决呢？不是我们用自己方法，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以十字架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那这是头一段的那个。这个给我们看见的。然后第二段呢，就说到在征战时候，若是掳掠一个人，那么做了妻子，你不可以把他这个去，你若是不喜欢他的话，或者是把他卖掉了，或者是把他去让他做奴隶啊，做这个做婢女啊，不可以这样子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和他结婚了啊，结婚就是联合的意思，一定和他联合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是说圣经所说的嘛。那么结婚就是夫妇两个人联合在一起，两个人成了一个人啊，虽然是两个人，外头两个，但里头是连接在一起，在神面前呢是合而为一的。这是结婚。那既然是和哪儿合而已，他虽然是个仇敌，那但是这个是说交给你了，做了你农，做那你把他领到家里和他结婚了，那就和他联合在一起了。那你的地位，你的身份，那就成了他的地位，他的身份。所以你不可以再把他当做仇敌啊，再对待他，或者是当做婢女啊，来去使用他，不可以，因为你和他已经啊联合成了一，他已经取得了。你的身份，你的地位，那这件事是指什么说的呢？这弟兄就想想看，啊，
我们跟主联合
了，一点都不错，我们
没有人家给到我们答案，其实是我们的爱，
就是我们已经和主联合了，和主合而为一了，那我们就取得呀神儿子的地位，取得神儿子的身份，是吧？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那他是这样，因为他是神所最喜悦的，所以我们和主联合呀，就和主成为一体。那和主成为一体，主耶稣是义的，我们也成了义。那不是他把他义给了我们，乃是因为和他联合的缘故，他是义的，我们也是义的，我们都一成义的地位。所以我们蒙恩得救啊，不仅是因着神那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我们蒙恩得救，乃是因着和主耶稣联合，是我们成义的。我们今天都是义人啊，我们今天不是罪人，我们是罪成，是那个蒙恩的罪人，是已经被神成义了，神称为义啊。那我这个我神既然成为义了，我神不能再把我们当作仇敌，那我们也不能把我们那个当作仇敌，神的仇敌。我们从前是和神为仇为敌，而现在呢，我们是和神的，神已经成为义了，和神和好了，所以我们和神之间关系完全改变了。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把我们当作仇敌，把我们出卖掉，或者是把我们当作一个实用的用人，改变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永远是诚意，既然诚意就永远被诚意。我们好，神成为义；我们不好，神还成为义。不是因为你行为的缘故来成为义，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缘故被成为义。我们都有点难处的。当我们刚刚得救时候了，若是我们光景很好，我们又读经又祷告又聚会，我们也不外面也不犯什么罪，那我们就赶到主面去祷告，我们敢亲近主，我觉得我们还不错嘛。等到我们若是一旦失败了、软弱了，那我们就不敢去祷告了，那不敢去祷告，就是祷告的话呢，我们也是觉得没有话可说。那因为什么我们的光景不行了，所以我们就认为是我们自己不行了。其实呢，神没有改变的，我们的光景虽然会改变，我们在神面前地位呢没有改变，神还是成为义的，神还是他儿子的，他怎样爱他的儿子，他也照样的爱我们。他神的儿子要和神接近，我们也照样和神接近的。我们今天已经得了诚意地位，这个诚意地位啊是永远都不能改变的。我们光景好的时候，神称为义，我们可以亲近神；光景不好的时候，更该 到神面前来亲近神，因为你光景不好，你软弱了嘛，你不需更需要亲近神，是不是？所以我们以为说，那我这样软弱的人，我怎么能亲近神？我怎么好意思呢？但是我们觉得说，你软弱的，你在神面地位没有改变，神还是称你为义的，所以今天你更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不仅是因为你是有诚意地位，并且因为你需要神，你更需要亲近他。所以我们今天要一个观念呢，需要转变呢，就是不管我们的光景怎样，我们都需要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和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不能再改变我们的身份了，不能把我们当作仇敌，也不能把我们当作一个下女啊去来对待我们。那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儿子里和神儿子合一，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永远都站在儿子地位上的。啊，我们好是神的儿子，不好还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是一件事。第三件事情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儿子是。
因为
他说喜欢的妻子生的，还有一个呢是他说不喜欢的妻子生的。那不喜欢妻子生的呢，这是长子。那喜欢妻子生的反而是次子了，还是其他弟兄的儿子了，那不是长子。那你不能你说你不喜欢那他们这个人呢，那然后你就不把那个长子名分归给他生出的儿子，还要把长子名分归给那你说不管他你喜欢和不喜欢，你不能你既然是他既然是长子，你总要称他为长子的，那把长子名分呢归给他的，那这值得什么说的呢？我们也不能是两个儿子，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是吧？
他没听见，我听见了。
听不见。
小子来了。
等一下就晓得了。
看我们要快一点说呢，
快点说了。
那从那个好，你说喜欢的夫人和不喜欢夫人，就是我们的出身。我们出身呢，不能影响我们的儿子的名分的。我们有儿子名分，不能随着我们出身的。我们出身好或者出身不好，那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并且既然是儿子，我们将来都有得着，都有长子的名分。说今天我们说聚的是儿子的会呀，将来我们到天上聚的会呀，叫做长子的会，众长子的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长子。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长子。今天还没有显明出来，到那一都显出来了。到那一天，长子如何，主耶稣是怎样，我们也是怎样，我们都是神的长子，所以我们都是承受产业得到双倍产业的人，这个地位呢是不能更改的，不能因着我们的出身呢而更改，也不因着我们的光景而更改。那将来我们都是做神的长子，和主耶稣基督，就像主耶稣。换句话说，不都将来都要像主耶稣基督。多多少少啊，那么虽然不一样，但是呢总是像主耶稣基督。那将来每个人都是像主耶稣基督，这是第四呢，就是一个父亲的儿子啊，这儿子不听话，顽梗悖逆。那这怎么办呢？到那个时候了，律法时代呢，就父亲要揪着儿子的耳朵，把他带到城门口去。一到城门口了，就一说哟，然后大家都把尸拿出来打死，打死掉了。这个对待这个悖逆的儿子是这样，但是在新约里头呢，我们看见就不一样了。在新约里头，路加福音的15章啊，那个悖逆的儿子，他把父亲财产呢、要了，要说父亲，你把我说当的借归给我。他父亲说你不要你不要走啊，他不你给我，他父亲只好他分给他，然后他就把产业收拾起来呀，就到远方去了。到远方之后呢，他任意挥霍，这个 就是在花把今天统统都花费光了，把所有产业啊
挥霍，
继续挥霍嘛，啊，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呢，把产业都挥，到末了时候连吃东西都没有了，然后这时候呢，他就投靠一个放猪的，让你去放猪嘛，他在放猪时候，连说只猪吃的豆荚了，那豆子皮呀、啊，他都想吃，但是也没有人给他。穷苦到这个地步吧，他心里就明白过来了。我今天为什么在这穷苦呢？我的父亲呢，故宫那么多的故宫都是吃的好好的，我也回去到父亲那里去。我告诉他说呀，父亲，我不配成为你儿子了，我要做你故宫了，是吧？那这个你收留我。这他就回去了，他还没有回到家里头，远远的他父亲就看见他了，他父亲看见他之后，远远的把他跑过去就抱住他，连连的跟他亲嘴，他还没有说完，父亲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我要成为你的公，还没有说完呢，那父亲就跟他吩咐那个仆人说，你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你快把戒指戴在他头上，你快把鞋拿来给他穿上，把整个人这个完全都不一样，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一应该是最最最好的把他当到故宫，这是他所心里所盼望的。实在说起来呀，要照旧约来说呢，这要用石头打死的，打死的。但是呢，不但没有打死，反而呢，把他带把腓尼都杀掉了，然后大家在一起欢喜快乐。他说：“我这个儿子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是吧？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旧约、新约和旧约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旧约的时候把他救到城门城，大家用石把他打死；而新约的时候坐在席上的话，大家欢喜快乐。那这个大儿子心里不太舒服呢，那就不肯进来呀。那父亲就去劝他进来，说：“你这儿子的，我所有产业都是你的，你这个儿子呢，你这个弟弟呀，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是新约。神呢和旧约神呢不大一样了，为什么缘故呢？不是神不一样，神是一样的神，都是一回神，是吧？为什么就不一样呢？就旧约呢，我们是在律法之下的，啊，律法之下的结局呢，我们若是顽梗悖逆，不听从神的话，结局就是死。也就是，都是你顽梗悖逆，也不听神的话，那我哪说了，那就是那就结局就是，这是在旧约里头，而今天我们呢，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是该死的一般人，因为我们是违背了神律法，按照神公义的要求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死的，都该被手打死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有一位。替我们
死了
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那一位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生在律法之下，他行走在律法当中，从来没有违背过神的。而这一位呢，他替我们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再被石头打死，我们今天就成为那个在新约里头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儿子，这个儿子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反而呢。这个成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在那儿坐席，那欢喜快乐。这是在新约里头，就是因为有一位替我们死了，那一位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若不是他的话呢，我们今天都该是被石头打死的啊！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嘛，我们本来是个罪人嘛，我们不仅外面犯了许多罪，我们里头也充满了许多罪。你纵然外面表现的好一点，但里头还是不好的，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表现的好啊，在神面前也是像破烂的衣服一样啊，这是啊，千疮百孔啊。那我们为什么有好的表现，还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夸耀，为了自己荣耀，为了自己被人让得着人的称赞，所以我们才有这些的表现，还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为了神呢、啊，也不是为了别人呢、啊，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一个。所以我们无论好和坏，在神面前都是、啊。应该是被受打死的，但是感谢主耶稣替我们死在世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替我们死了。主耶稣替我们死，我们就不再死了。这就是第一，这个 第四、
嗯、
第五章第五段呢，那就说到主耶稣替我们死，说若是有人犯罪了，那把他杀死，然后把他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啊，那个不能过夜的啊，那你当日要把他从那拿下来，要把它埋葬起来的。这就说到谁挂在木头上了？有一位主耶稣，那替我们死的主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不是他犯的罪，那是我们所犯的罪。因着我们罪的缘故，主耶稣死了；因着我们罪的缘故，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因着我们罪的缘故，主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这时候都是因着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主耶稣他被杀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也受到咒诅，还是感谢主，当日要把他取下来，主也死了啊！不仅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他也死了。若是没有死的话呢，就不能取下，就不能够那个就取下来的话呢，也把腿这儿打断的。但主耶稣没有被腿，他的没有被打断，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的，哎，打到了时候就死掉了啊。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是我们主耶稣他死了，他虽然死了，没被埋葬了，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今天说信主耶稣，他是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他因着死而复活呀，我们今天才能够不仅罪得到赦免，我们今天才能够得到生命。那个生命像活水一样从我们里头在流出来，从我们里头流出来，这样借着主耶稣的生命，就除去了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罪，所有一切邪情私欲都从我们里头除掉。所以我们不仅外面呢，那我们借着主耶稣死把我们的玷污给除掉，我们里头也借着主耶稣的生命，借着重生的洗，就把我们里头的那些污秽肮脏，那些杂乱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我们洗掉了。说我们若是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呢，那他的生命一直涌流在我们里头，像流水一样一直在涌流啊。那接着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个涌流，它像重生的洗一样，就把我们那个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像雪一样的白，不仅外面有白的衣服，我们里头也有白的心，也有洁白的一个心灵。所以我们感谢主，看见一切事情都是我们主为我们所成就。说这一章圣经啊，就把那个主的救恩呢都给我们表明出来了。我们怎样借着主耶稣基督缘故罪得赦免，怎样借着主耶稣缘故被成为义，怎样借着主耶稣基督缘故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怎样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至于被石头打死，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主耶稣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主耶稣复活是为了叫我们成就圣言。
是，感谢主，感谢主，阿门。